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大家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题目，叫做得难忘一个神迹。那我们之前，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的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使我们在疫情当中，在这个环境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借助网络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来在这里有学习你的话语的机会，主啊，求你格外的保守带领我们，使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成长，在你的话语上有安慰，有帮助，在你的话语上有得造就，主啊，求你能够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来，能够亲自的赐给你讲台上。你的仆人赐给他够用的力量，赐给他当说的话语和当讲的见证，让我们台上台下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我们在你的话语上一同的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下面时间工作的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网络上的我们这样聚会，能够一切都平稳顺利的进行。因为虽然我们在各自的家中没有办法到教堂里面去聚会，但是我们也求你圣灵自由运行感动在我们当中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主仰望祷告，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难忘一个神迹。在之前呢，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呢就是在学习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很特别的是，当我们今天听到约翰福音第21章1节到第14节讲的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我们对比来看，我们觉得21章往上一点点到20章结束的时候，好像是这约翰福音书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圣灵特别的感动使徒约翰，好像在后面又特别又加上了这一章，所以20章的末了我们觉得仿佛结束了，但是没有，21章又加上了一章，用意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是它可以作为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间的一个桥梁。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人说有7个，有人说有8个那有人说7个呢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有人说8个呢就是加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神迹加一起一共有8个。所以第一个呢是以水变酒，第二个是医治大臣的儿子，第三是医治患病38年的病人，第四呢是5饼2鱼，第5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第6是医治生来瞎眼的人，那第7呢是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这是我们上一次学习的。拉撒路虽然死了，但是呢主耶稣让他死的我们说更彻底一点，让周围的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耶稣突破了这个绝望的限制，人都觉得拉撒路不能复活，但耶稣让他从死里面复活。那今天我们学习最后这个神，约翰福音书当中最后的这个神迹是这个满网鱼的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在约翰福音第20章结束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另外又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其实也是呢叫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呢在21章句后结束的时候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的。这是约翰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的一节当中所说的话。那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个满网鱼的这个神迹，使门徒从失败变为得胜，突破了他们失望的这个限制。当主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呢非常的忙碌，他忙着去挽回四散失去信心走下坡路的那些门徒们， 并且耶稣呢也是兼顾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门徒呢，他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心里面啊非常的软弱啊，也失去信心，他们甚至走下坡路。但是呢，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挽复活之后向他们显现，挽回他们，带给他们信心。所以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可以视为主耶稣对他门徒们的一个交棒。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啊，可以宣讲神的道，带领人来相信耶稣啊，使更多的人来认识主。这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有能力呢？为什么敢这个时候，以前都非常害怕罗马兵丁去抓他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害怕了呢？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胜过死亡，胜过黑暗，胜过一切罪恶的权势。所以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他们被主再次坚定，心里面就蛮有盼望。那么在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得满网鱼的这个神迹，弟兄姐妹，这个神迹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神迹。特别在哪里呢？四卷福音书里面弟兄姐妹都记载了主耶稣复活的事，但是只有约翰福音书单独记载了这个主复活后显现中的行的一个这样重大的一个神迹。所以这个神迹得满网鱼的神迹跟其他神迹不同在哪里？它是唯一一件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所行的神迹。耶稣这次耶稣复活这次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三次，是非常特别的显现，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主啊，他们在打到一个时候不知道是主，到后来他们知道是主，但他们都不敢去问主。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带领门徒在门徒面前一共行了两次捕鱼的神迹。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神迹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这是第二次捕鱼的神迹。那么第一次捕鱼的神迹显现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1-11节。也就是说，主耶稣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在提比里亚海边召唤门徒来跟从他。当时的门徒也是没有办法打到鱼，但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就圈住了许多的鱼。弟兄姐妹，那是第一次他们捕鱼的神迹，在路加福音第5章1-11节。那么这两次神迹我们看他们之间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是在提比里亚海加利利海都是在这个提比里亚海，在这边耶稣所施行的神迹。那么呢，这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同样的故事再一次的上演了。这两个神迹，弟兄姐妹，他们起先都是门徒们整夜都打不到鱼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他们听了主耶稣的话就打到许多的鱼，几乎拉不上来。两次的这个是神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我们提到，我们说相同的地方呢，都是在提比里亚海。提比里亚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张地图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中间大家看到它也叫加利利海。然后在这张图片的左边有个框框出来了哈，那个框框呢就是把那个加利利海把它放大了那个中间那个加利利海把它放大了看。所以在这个海的加利利海其实它是一个内陆湖然后在这个左边呢它有一个地名叫提米里亚所以它是发源于约旦河的，它里面的里面有丰富的地下水源供给，所以湖内的水产就非常的丰富很多湖边的捕鱼业就非常的兴盛这是一个捕鱼很好的地方。就主耶稣呢在这个加利利海边，弟兄姐妹，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比如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这个是雅鲁的女儿死里面复活，还有哥他森啊对鬼附的人等等等等啊，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啊，提比里亚海呢也叫加利利海。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神迹呢啊，得买网鱼的神迹也是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所行的这个神迹。所以跟大家一起看我们这个大纲呢，第一点呢就是门徒的光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第二点呢是耶稣的显现，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本来定三点大纲，但是定之后我中途又把它又重新打乱又删改了，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就只列出这两点来。好，我们就对比来看，第一个是门徒的光景，第二是耶稣的显现。那第一点呢，我们看门徒的光景。圣经约翰福音21章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以后。哎，那我们读到这里说，这是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日，几个妇女带着香料，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结果他们去的时候呢，却发现，哎，墓门口的石头被挪开了。妇人进去之后呢，却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这个时候天使就向他们显现啊，告诉他们说耶稣就他已经不在这里了那你们要去哪里呢？在圣经马可福音第16章第7节说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别提到彼得哈，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哪，这个是在哪里，就是加利利。那天使借着这几个妇女告诉他们说，你们把这个事情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你们要在加利那边要见耶稣。所以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面复活升天之后，他三次向门徒显现。那么这一次显现呢，是向七位门徒显现。七位门徒呢，有的有名字，有的没有名字，约翰没有特别的记录出来。这七个门徒呢，有彼得我们是知道的那还有谁呢？有多马，那多马呢，第二位是多马，就是他说我一定要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钉痕，然后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不然我总是不信这是多马。所以呢，那门徒当中呢，还有呢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然后还有两个还有一个拿单叶，另外两个门徒呢名字就没有被记载出来我们不知道。那门徒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呢他们就来到加利利。他们来加利利，弟兄姐妹我们说他们是别人告诉他们说几个妇女跟可能把这话传出去了，然后他们就来了。那有很多解释呢，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一点第一大点中第一点说他们我定的小标题是重操旧业，他们一无所获。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定这个题目呢？很多人好像并不赞同说认为彼得他们去重操旧业他们去打鱼。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看，因为在当时的那个光景当中，门徒充满了挫折他们有很多的困难，那罗马兵丁呢在抓他们，他们以前跟随了耶稣，但是现在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说话了你看彼得动作很快说的也很快。彼得就怎么说呢？彼得说我们打鱼去。那打鱼是彼得的什么呢？是他的专业，是他在被主呼召之前他所做的那个行业他就是渔夫。我还记得当主耶稣呼召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他们正在海边撒网他们就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打鱼对彼得来说他们觉得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这边等到什么时候呢？罗马兵丁会不会过来抓我们呢？打鱼对彼得来说非常的熟悉，他说我打鱼去。弟兄姐妹，彼得在早上跟成为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学习的时候，我说彼得很有领袖的气质他说我打鱼去。那这几个人，其他六个人不都是渔夫啊，弟兄姐妹？那其他怎么说？那怎么样？他说我们也和你同去，很有号召力 所以不是是渔夫的跟他走了，不是渔夫的怎么样也跟他一起走了啊。所以这七个人就怎么样呢，就去打鱼了。那么所以彼得呢就啊开始啊他就重操旧业。有时候可能彼得这个时候他觉得为了满足他生活的所需，也有可能呢彼得因为三次不认主，他在主面前呢觉得自己很羞愧啊，不配再做主耶稣的门徒，所以他就去打鱼去了。什么时候打鱼呢，是在晚上啊，他们在晚上打鱼。有人说晚上呢是打鱼最好的时候，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到什么。弟兄姐妹，也就是说彼得啊、还有他们几个人，有的是渔夫有的不是渔夫，他们在一起打鱼，他们重操旧业，他们走这个回头路，但是很奇妙的是他们一夜辛苦劳碌，他们一无所获。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当有这件事情发生，给我们看到这是主特别安排的一个神迹，目的是要给他们啊上一课啊。当彼得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重操旧业，但是他一夜打鱼辛苦劳碌，但没有任何的收获。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想走回头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无路可走。在民数记第14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当摩西差遣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窥探那个地是怎么样的啊，回来12个探子，10个人是说那个地方啊人很高大，我们打不过他们。那加勒和约书亚两个人是怎么样的，觉得说没有关系啊，虽然很高大，但是神给我们力量，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打败他们。那当时呢百姓听见这件事情怎么样呢，圣经说那夜百姓都哭嚎，他们哭嚎说什么呢啊，说我们巴不得死在埃及或者死在这旷野，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为什么要倒在刀下呢。所以我特别用红字把那个投影片上大家看到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并被掳掠，我们怎么样回哪里去啊，我们回埃及去，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怎么样，回埃及去吧。弟兄姐妹，他们原来是从埃及出来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怎么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另一个首领我们回去吧。也就是说他们要走什么路呢，要走回头路。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一代人啊，他们后来都倒闭在旷野里面，虽然他们脱离了肉体，脱离了埃及的奴役，但是他们的结果却是非常的悲惨啊，没有能进到迦南美地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随主走这条路是一条神战的道路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啊，以前一起学习的时候，我说这是一条啊不回要永不回头的路。我比较喜欢一首诗歌啊，歌的名字呢叫做有一条路啊，我在上面写了啊八个字，我说走回头路，没有路可走。彼得重操旧业，但是没有收获啊，一夜辛苦劳碌啊，往下去还是空网。所以有一条路呢，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条路需要我们寻求，有一条路更需要我们去走，这条路是光明纯正的路，又是拯救全人类灵魂的路，这条路是被人弃绝的路，这条路是耶稣走过的路，这条路是神带领才能走的路，因这路又长啊，又窄又长，崎岖难走，有人看了看，有人走了个头啊。所以后面啊，我看这话很好，他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走十分之九，有谁能甘心为主被人弃绝，有谁能背起十架跟主走，有谁啊能在永生的路上走到底，天国福分必要为他存留，叫有一条路。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主耶稣是道路，我们跟随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啊，前面还是那八个字哈，我们说走回头路也没路可走，他说我们跟随主啊，主坚定我们的脚步，跟随他走这条道路啊，一直啊走到底。我在之前呢，我啊在成人主日课上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啊，我记得好像应该分享过两次哈，有个 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啊，就在我还没有在国内读神学之前啊，那时候我们去另外一个教会去参加一个联谊的活动哈，参加一个培灵会，然后那个教会呢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他们教会的诗班指挥的那个弟兄可能年纪跟我是差不多的啊，现在已经十多年都过去了啊。那个小弟兄呢是在诗班负责指挥，所以呢，因为他当时年纪也不大，所以他想要出去去打工啊，还要赚钱啊。然后当他要出去打工，要去比如说去远的地方打工，就没有办法这样去专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啊。然后呢，当他每次他有几教会人，他们说有几次他出去想要放下这个侍奉的岗位，他想到社会上去打工，然后就不在教会里这样服侍了啊，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了。结果每次出去的时候打工几天，结果不是这里生病就是那里生病，这病呢去医院去检查呢，还没有办法去治好，就是一会治好治不好，一会那不好啊。然后后来怎么就回到教会里面，回到教会弟兄姐妹就一起给他祷告，然后他就继续承担他那个石板指挥的那个服侍了。所以一到教会里服侍，他这个病就好了。哎，他说那这是不是巧合呢？结果他又出去要打工去，结果也是啊，出去几天，结果病殃殃的又回来了，也没赚到钱啊。结果在教会里面服侍，一服侍呢，就活蹦乱跳的了，就精力旺盛啊。所以我们那时候看他的指挥踩在凳子上，这个精力十足，这个那个凳子都踩得摇摇欲坠的啊，就很有精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后来他说就不出去了啊，就在家附近做点工作，然后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来服侍啊。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哎，有的时候神拣选，神呼召一个人，当他要偏离这条路的时候啊，主不让他要走的路不是主让他走的路的时候，哎，主就借着环境让他可以回转过来。不就像彼得这样吗？弟兄姐妹，彼得整带着这几个人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我们在想，哎，彼得这个时候他去打鱼了，那么他把原来起初的心智还仿佛像丢弃了。他到那边去打鱼，他没有打到什么。彼得这时候可能会想，哎，为加利利还那么多人都去打鱼，为什么我就不打不到鱼呢？为什么我就不能打鱼呢？啊，为什么我要在这边就一直要我是专业的渔夫，难道我就打不到鱼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彼得这个时候可以打很多鱼上来，那么我想彼得可能是继续去做他的渔夫了，那可能就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哎，可能是另外的故事了。但是就是因为彼得他打不到鱼，弟兄姐妹，那在这个时候呢，主就向他们显现。如果彼得打到了很大批的鱼，那可能打鱼再次会成为他的职业，他的一生可能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服侍主了。所以在后来呢，我就想到了写的这样的话哈。那我说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很感恩我们在蒙主拣选的时候，主就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难处和患难。那没有经历这些难处和患难，弟兄姐妹，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呢？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怎么能和主有更近身的关系呢？所以弟兄姐妹，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没有一个人我说我是很刚强的我是一直都很刚强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的恩典不离开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上，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努力的前行，看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主他在掌管着我们的人生，让我们认识主是一位何等慈爱何等怜悯的主。那我说彼得他重操旧业就打鱼了，但是整夜他并没有打到什么。那在这里呢，我跟你讲第二点是，他们遭遇困难，他们是同在一处。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我不太赞同说彼得去重操旧业，但是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去重操旧业，哎，那彼得和安德烈两个人可以到他们家里面去自己家里面去打鱼。那么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也是打鱼的，雅各和约翰，他们到他们家里面去打鱼吗？他们为什么还在一处呢？弟兄姐妹，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 就是当彼得和这就其他六个人一共七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散开。他们虽然怕遇到罗马兵丁，但是呢他们这个时候怎么样，还是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紧紧的同在一处。就是像今早晨我们学习门徒之道的时候，我们讲到主义这个团契的重要比肢体配搭的重要。同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诶，那我们在主面前就要彼此配搭，就要同在一处。我在前两次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呢，我讲到，我说诶，我说如果你给人点赞，你会用大拇指，对不对？我说但是如果你走在路边上的时候，你看见路边有个人的大拇指在那边向你点赞，你会很高兴吗？你肯定赶快就吓得逃跑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要逃跑呢？因为他不在主耶，不在人的身体上。所以肢体只有在身体上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的功用，才是正常的。彼得就是这样，他们有困难，但他们怎么样，同在一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遭遇困难，但感谢主，我们借助网络，我们可以的一起学习我们一起的来赞美神，一起的敬拜神，这也是我们同在一处，我们彼此扶持，一起的走前面的道路。因此呢，我常常会用一个火炭的比喻来比喻说，诶，这个一团火如果在一起，那这个火就怎么样呢？它就会很长时间不会熄灭。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一个这个炭火拿出来，把它放在一边，你会发现它熄灭的时间非常的短比在一起的那个炭火的它们熄灭的时间要少很多。因此我鼓励弟兄姐妹我常常说，我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诶，我们有参加主日聚会，除了主日聚会之外，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一定要选一个你可以一直参加，经常参加的一个团契或者小组。因为主日崇拜，弟兄姐妹，我们一个星期只有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那么其他时间呢，弟兄姐妹，一定要选一个你觉得适合你的一个小组，一个团契。那么在这个小组和团契里面，我们可以更加亲密的一起的来学习神的话语更好的交通分享，遇到难处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因此我们这样做，那在神面前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团契。那当然呢弟兄姐妹也不要有太大压力哈，我们慢慢来慢慢的求主来调整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找到求主给我们预备有个合适的团契小组，我们在里面可以更好的成长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是耶稣的显现。耶稣的显现，弟兄姐妹，彼得是一个打鱼非常有经验的一个人而且不止他一个渔夫，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整夜劳力，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果效，付出了很多，但果效却非常的少。我们常常以为，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主去侍奉，我们可以为主去做什么，但是通过彼得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是谁让彼得有侍奉的果效呢？是谁可以留得住这个果效呢？弟兄姐妹，是主，不是我们。那你说，那我们应当做什么呢？我们所当做的，只能说努力的尽上我们的本分，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就像我们传福音，让人相信耶稣，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有恩赐，不是我们有口才不是我们把别人驳倒了，别人来信耶稣，弟兄姐妹，乃是圣灵在人心里面的感动。当他们一夜之间他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就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让给我们看到第一点，弟兄姐妹，主耶稣他的显现，他是怜悯的主。门徒们以为耶稣离开他们，但其实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当门徒正忙着打鱼的时候，主在岸上观看着。当复活的主在他们整夜都没有打到鱼的时候，他问他们说，他没有说诶，你们打了多少鱼啊，没有说，他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 耶稣关心他们啊身体上的需要。然后呢，他们遇见耶稣，那他们回答他们说没有。那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哇，这么简单的事情啊，不用划很远的船，只把网撒在右边就能够得着。结果他们就下网拉上来啊，拉不上来。为什么呢？因为鱼太多了。有多少条鱼呢？弟兄姐妹，很奇妙的啊，在后边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共有153条。哎，我们常常我就预备的时候就想，我想这153条这些鱼是谁去数的呢？啊，他们要一一的数吗？这么多的鱼吗？啊，但不管怎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鱼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以至于那个啊，他们告诉我们说，那个鱼虽然这么多，但是网却没有破，而且船也没有沉。弟兄姐妹，是什么呢？这就是主对我们的保守啊。你看，如果是253条呢，这个网可能就破了。那如果只是三条呢，可能又太可怜，对不对啊？153条啊，有人说，我记得以前有人说这是加利利海这个鱼的种类的这个数目是153啊，当然没有哈特别精确的这个考量哈，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让他们打到了鱼，打到了这么多的鱼。不仅如此，主在岸上还做什么事情呢？还有炭火上还烤着鱼啊，还给他们预备着饼，让他们可以在这边可以享用早餐。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怜悯的主，他怜悯看过人，他看过人的需要啊。他们小叶没有打到什么，但主说下网打鱼，打了这么多，而且主还给他们饼，还给他们鱼吃啊。主耶稣在岸上那个鱼，不是他们网里面的鱼，对不对？是后来说你们把那个鱼拿过来一点，他们来吃。所以他是怜悯的主，他是为门徒预备的主。弟兄姐妹，他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啊？网了这么多的大鱼，153条。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特别啊，主耶稣特别给他们这样预备。在创世纪第22章9-14节，这里记载一个故事呢，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啊。当他要亚伯拉罕要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的时候，那么神的使者呢从天上呼叫说啊，呼叫他。这个时候呢，看到天使就说呢，你不可杀害你的儿子。然后呢，不杀那献祭的祭物呢从哪里来呢？结果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看一只公羊，对不对？然后就把这公羊取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什么？叫耶和华以勒，说耶和华必有预备。直到今日呢，他们在还有人说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预备，非常的奇妙，超过超过人啊，超过亚伯拉罕的所想。诶，哪里找呢？结果就是一只羊，公羊，它的脚被扣在那个小树当中，这就是预备，神早已经为他预备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怜悯人，他帮助人，当门徒人需要缺乏的时候，那么主耶稣给他们有丰富的预备。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啊，看最后一点啊。那么这里说呢，我们定个题目，我说他是施恩的主，他不仅是怜悯人的主，他也是施恩的主。彼得想回去重操旧业，我说有个原因是什么呢？他心里面很内疚，因为他觉得自己好像不配再去当主的门徒了。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记载着说彼得说，你这个人啊，我不晓得你说什么，说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那这就是彼得主之前对他说，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主就转过身来看彼得。每次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有很深的感触，就是主看彼得，然后彼得就出去干什么？痛哭。那彼得为什么要哭呢？我常常说我说这个眼神呢，耶稣那个眼神是充满爱的眼神，充满恩典的眼神，充满饶恕的眼神，以至于彼得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他觉得很亏欠，很内疚。 所以弟兄姐妹，让彼得能痛哭的眼神是充满爱的。如果耶稣当时用一个责备的或者其他的眼神看彼得，彼得可能就可能跟耶稣就较上劲了哈，那可能就不是出于痛哭了哈，那就说我就这样啊，我就不认你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彼得可能就是这种性，可能这样性格。但主转过身看他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了。所以他觉得，哎，我三次不认主啊，那这个时候呢，我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他觉得很愧疚，不配再做主的门徒。但是在彼得的性格当中，我们也看到，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彼得听到了耶稣复活的消息，他就第一时间去跑到坟墓里面去找耶稣，但是他却没有看到。那么当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21章第7节说，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啊，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啊，约翰就对彼得说，是主。约翰这个时候反应过来说，是主。那么呢，那时候呢，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别人还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西门彼得就怎么样呢，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怎么样跳在海里。弟兄姐妹，彼得为什么要跳进海里呢？我知道很多人也会说，会有争议说，哎，跳海是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去做主的门徒。但是弟兄姐妹，在我的理解当中来看，我觉得彼得不是因为羞愧他跳到海里面去。如果是因为羞愧他跳到海里面去，那么后来他就当主预备早餐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吃了，对不对？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呢，弟兄姐妹，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仪式，如果他宗教行为，如果他们要去迎接别人的话，他们一定要穿上衣服才可以进行。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跳进海里去，他带着一件衣服，那也就是说他要去见这一位主。所以基于这两点，我觉得彼得跳进海里去是他要去非常渴慕要立刻去见主的面。更令我们看到很奇妙的是，弟兄姐妹，当耶稣说你们把那一网的鱼拿过来一些啊，拿过来我们一起来吃早饭，结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谁去拿鱼的呢？第11节，那彼得是一个行动人的一个行动型的人哈。新约说彼得就去把那网拉上岸，然后把这个鱼拿过来吃。弟兄姐妹，彼得虽然有软弱，但是在这个软弱失败当中，彼得还是愿意继续的来服侍主，愿意继续的来跟随主，以至于主耶稣就把他从软弱失败灰心当中把他挽救回来。在诗篇130篇3-4节说，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马太福音第20章第12章第20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们的主是一位施恩的主，是一位怜悯人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来不及看了啊。那我们看到不仅耶稣这样挽回彼得，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不也说吗，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主耶稣也是这样去怜悯人，去施恩给人。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海这边又一次行这个神迹呢？他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去行这个神迹呢？那不更好吗？给我们看到这是彼得他们起初蒙召的地方，以至于耶稣在这个时候行这个神迹，就让他们回想他们起初是怎样蒙召的，让他们起初的爱心再一次的寻找回来。当他们吃完早饭之后，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后面，耶稣就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弟兄姐妹，哎，三次去问，哎，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别扭是吧，啊，你问一次就行了，对不对？问三次呢，就有的人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哈，然后对着这个耶稣三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的解释。有人说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这个爱呢从希腊文啊，从其他的文字来解释等等，说一步一步的怎么怎么样。但是我那今天不是我们这个学习的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看到是耶稣借着这个神迹，他恢复彼得这个信心，然后问他说：“你啊，爱我吗？”那彼得说：“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那后来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弟兄姐妹，我在最后跟大家看到的是渔夫和牧羊人。渔夫彼得原来就是做渔夫的啊，就是打鱼的啊。那牧羊人呢啊，你看两个图对比，他是放羊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啊，让彼得去牧羊是指是啊，让他去做得人渔夫啊，让他去照顾主的群羊啊啊，这是一个牧羊，是一个比喻哈。那渔夫和牧羊这两个工作，弟兄姐妹，其实你看，如果从转行来看啊，其实变化是很大的。因为渔夫，你看弟兄姐妹，他不是钓鱼啊，他是一网下去去打鱼，这个就是是很快的，就是我一网下去，上来多少鱼就是多少鱼啊，有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啊，牧羊呢却是不一样的。这个小羊生下来之后，你要慢慢的去啊照顾它，喂养它。不是今天你喂它一点粮食，明天它就长成大羊了。不是，它需要有时间的。这两个如果从行业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啊，一个是立竿见影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打持久战的。所以对彼得的挑战呢也很大，对不对？啊，牧羊就像啊，他啊，照顾教会、牧养信徒等等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这个挑战当中，弟兄姐妹。彼得没有说，哎，我以前是做渔夫的，我能不能做一点让我觉得立竿见影的，像跟打鱼有关系的，类似这样的啊，做主的工作呢？没有，弟兄姐妹。那么，在彼得的生命当中，彼得就接受了他要去喂养主的羊这样一个侍奉。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啊，主让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就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自己喜欢做什么，而是要喜欢。做神所让我们去做的啊。那么也就是说，耶稣三次问彼得，好像是有些怪怪的啊。但是呢，耶稣这样做也是为了兼顾彼得的爱主之心。虽然彼得在未来跟从主的道路上，他会遇到困难啊，甚至我们知道后来彼得也啊被倒钉十字架，他觉得跟主耶稣同样钉十字架，他觉得不配的，倒钉十字架，他甚至为主而被杀。但是我们看到。他不再选择不认主的，他也不放弃的一直的去跟随主。所以跟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主是怜悯的主，主是施恩的主，主是挽回彼得挽回他门徒的主。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结语。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在提比里亚海边啊，就加利利海啊，提比里亚海边，彼得和他的同伴们在软弱、灰心、失望中，那复活的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不仅满足他们肉体生活所需，更是挽回、激励他们。在跟随主耶稣的道路上，我们都难免会有软弱、疲乏，我们更是何等的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在主的爱中勇敢前行，侍奉啊，跟随侍奉主的心智永不改变。愿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我们看到你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主啊，你今天帮助带领我们啊，看顾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神的儿女。主啊，你当年怎样的啊带领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主啊今天也带领看顾每一个跟随主的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啊，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哎，主，我们啊会有啊信心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软弱疲乏的时候，但是来到主的面前，求主来亲自的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就如何。特别看顾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都求主耶稣啊一个一个的看顾与保守。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有主特别的同在，有主特别的保守和眷顾。主，你当年怎样看顾彼得和其他的门徒，求主今天也同样的眷顾我们，按照我们啊每一个人啊在主面前的光景，主来亲自的施恩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